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一七六六，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当然就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固定每周五晚上9点钟空中在空中跟大家一同来聊聊摄影，学学摄影，用开心、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学习摄影。毕竟现在实在太忙碌了，要大家乖乖的坐在电脑前面，实在是有点辛苦。那透过我们的网络广播的方式来为大家来分享摄影知识，我想会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学习方式。这也是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秉持的一个精神，就是用透过各种生活更方便的方式来贴近大家的生活脉络。也许听广播对很多人来讲说是一件很 old fashion 老派做法，直到说过了这么久以来。听广播好像变成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哦，就是说，前几天呢，我跟其他的那个我们的站长柏青哥就聊天聊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做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呢？那是因为呢，考虑到说现代的人啊，像生活实在是太过忙碌了，那同时间又很想要在抽空之余来多学习一些摄影观念或者是其他的才艺。多听听的职场进修，或者人际关系、投资理财，还是其他的各种有趣的东西。可是呢，生活中已经很忙碌的，却很不容易好好的坐在电脑前面看东西，或是滑手机。再加上呢，年纪大的朋友视力可能已经稍微有点辛苦，再去看那些会发光的荧幕啊，其实是很吃力。那我们就柏青哥就会想到我们站长，柏青哥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提供更多多元内容给大家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成立的一些原因之一啦。然后当初呢，开这个节目台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想，这样好像有点不对，因为我这个是摄影的东西，摄影的东西一定要眼睛看才算数嘛。那可是呢，没有用讲的东西，怎么可以把一个眼睛看到的东西，给它用语说话的方式给它讲出来呢？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怎么透过必须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讲，用眼睛看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在录这段节那个开录这个广播的时候遇到一些挑战哦。所以说哦，不论是新朋友、旧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那如果你对于我这个节目的1766的这个节目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在 Google 上面打"贺真真"3个字，就可以看到我的网站。那么每一次节目呢，都会告诉大家我们目前正在导读的文章是什么，然后呢，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到我的网站去看。毕竟有些东西必须要眼睛去看才可以嘛。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好，我们来今天来看的一个文章，就是一样是先从认识相机哈。然后呢，这篇今天来为大家导读文章是《用摄影31认识相机大小事》第10篇。这篇的题目是说，为什么镜头是圆的，照片是方的呢？其实一开始几年前，我一开始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傻掉了。是为什么会傻掉呢？因为拍照拍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为什么镜头是圆的，照片是方的。那后来进一步去看人家的文章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指的镜头是圆的，然后相机照片是方的，那是因为我们有感光元件嘛。我们前几次节目就有提到，感光元件是用来记录相机记录光线的那个一个硬体嘛。那感光元件是方的，那当然就是方的啦。那其实很简单，那其实这么简单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以前拍照的时候就不会特别去想？好像就觉得说按下去就会直接拍照这个样子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镜头会是圆的，然后感光元件是不，照片是方的？当然，最大部分一部分的原因，当然也主要原因也只是因为我们感光元件是四方形的。那感光元件是什么形状的，它自然照片就是什么形状的。所以说哈。如果你是买单眼相机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把你镜头拆下来，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四四方方、呈现三四方长方形的一个 半透明会反光的，有点会发光的东西，那个就是感光元件。那感光元件的形状就决定了我们照片的形状嘛。那所以说呢，光线从镜头照到感光元件啊，就会形成影像嘛。然后感光元件因为相机启动后就会开始去记录外来的光线，所以说呢，这个就会变成说最后的处理结果就会是我们一张张照片。实际上其实就这么简单。那照进去的光线，照在感光元件上，因为感光元件是记录光线嘛，它就成为照片。这我们刚刚这样介绍过了，有个初步的理解。那接下来呢，就要为大家进入稍微难一点点的观念。这个难一点点的观念，说实在话的也说难嘛，其实也不难；说简单，那其实也要稍微一点点理解。但是为什么要稍微往这一点点难的前进呢？那是因为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在我们数位摄影相机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成像圈。那什么是成像圈呢？成像圈顾名思义，它叫做形成影像的圈圈。那形成影像的圈圈，我们简称叫成像圈。换句话说，从镜头照下来，还没有抵达感光元件，会呈现一个圆形的画面。那圆形的画面就是从透过镜头下来的光线嘛，这个就叫做成像圈。所以说成像圈呢，它有大有小，就牵涉到你的那个镜头当初设计上形成影像圈圈的面积，也有分有大有小。所以说成像圈也有分大小。那为什么成像圈要分大小呢？那是因为我们感光元件有不同的大小。那感光元件大的感光元件，镜头形成的成像圈圈的面积就跟着变大。那如果说你的镜头感光元件比较小，可能像现在的手机的感光元件很小嘛，对不对？那它形成影像的成像圈也就跟着小。换句话说，其实这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当你的相机的感光元件越大，你的成像圈相对的就要产生越大的成像圈才能做到。你感光元件越小，你的成像圈就相对设计的小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成像圈透过镜头照下来光线，就形成影像的圈圈，我们就成像圈。所以说，这个成像圈在直接照射到感光元件上，那就会形成一张张的照片。这个就是成像圈跟感光元件之间的简单的关系。所以说，既然有这个了解以后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说，那成像圈跟不同感光元件的关系在哪边呢？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我们都知道感光元件，前几次的节目都为大家介绍到，感光元件越大，是不是画质也会好，在高感光度表现上也会好，对不对？这是我们前几次节目就跟大家介绍到的。那你感光元件越大，假设我们先假设你想象中你眼前有一个大概3.6公分乘以2.4公分的面积的感光元件，那么大感光元件。那如果你感光元件越大的话，你的成像圈就要刚好把感光元件盖住，才可以形成一张正确的照片。那如果你今天你的成像圈比你的感光元件还要小呢？还要小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的成像圈比你感光元件还要小，你会发现这个圈圈没办法把这个画面给整个，这个圈圈没有办法把整个感光元件盖住嘛，对不对？像没有办法把这整个都盖住的话，那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暗角。严格说起来不能是暗角，因为暗角这个东西，每个人的说法可能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成像圈不够大，照在一个感光元件比成像圈还要大，你就会发现，怎么一张照片四周都会是有一个黑色的框框住的感觉。框住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好像是相机坏掉了，还是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那个就是因为感光成像圈不够大，不够大到把整个感光元件盖住，就会形成周围有四方形的，就好像是周围有四边会有黑边的感觉。然后遇到这种情况时，其实也不用紧张，代表说你买的镜头跟你的感光元件的搭配的问题没有搭配得很好。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买符合你的感光元件的镜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以市面上的主流的那可换镜头式相机的感光元件，我们可以简单区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感光元件最大的全片幅相机，然后第二大的就是 APS-C 感光元件的相机，其次再小一点点的就是 N43 感光元件的相机。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在买单眼相机的镜头，我们决定好你的机身，相机已经决定好了，你选择镜头时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你的镜头能不能符合你的相机使用。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全片幅的相机，你的感光元件最大，你就要买最适合，你要买一种镜头是符合你感光元件的镜头。以 Canon 来讲，你会发现它的 Canon 的那个镜头的代号，它可能叫做用 EF 来表示，这是一种比较大成像圈的镜头，就可以适用在全片幅 FF 相机上。那如果你今天是你控相机，你会看它镜头会写到 F X 就代表是全片幅相机专用的镜头。那如果你是 N43 相机，像是 Olympus 或 Panasonic 的相机，其实它们都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就 N43 的相机来讲，你 Panasonic 的镜头可以用在 Olympus 上，反之 Olympus 也可以用在 Panasonic 上。但是如果非全片幅呢，中间还有个叫做 APS-C。APS-C 的感光元件大概是 全片幅中间一半左右的面积，那它的成像圈就不用那么大，所以说你就买适合 APS-C 感光元件的镜头就可以了。比如说你 Canon 可能会叫做 EF 或有一个横线叫 S， 那个 S 你就想象成是 small 的意思，你会比较好记，叫做 EFS 镜头。那你控的话，它不是叫 DX， 它不叫 FX， 它会叫一个 DX 的格式，那就叫做非 APS-C 感光元件的镜头。那也许说老师你没有提到 Sony 的话其实很简单， Sony 的话它的镜头是那个它的镜头叫 F1 或是 E 接环。那个 E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 Sony 相机比较特别，它有区分E 接环跟 A 接环的相机，所以但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 Sony 相机比较主流都还是像是以 E 接环为主。那 E 接环为主的相机又分全片幅相机专用的镜头跟 APS-C 的镜头，所以全片幅相机的镜头在 Sony 的镜头代号上它会叫做 F1， 如果是不是全片幅相机它就没有 F， 它就叫 E 而已。所以那 F 你可以简称是 full frame 的意思，所以说很好记。所以各位朋友，当你在买相机的时候，你会当你买的那一刹那，你也决定了你未来的镜头要搭配什么样的镜头才比较适合。所以说你会发现说，通常采用全片幅相机的镜头看起来规格好像跟 APS-C 的规格差不多，可是你会发现全片幅的镜头通常都会比 APS-C 的来得贵。那一部分的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它成像圈比较大，它的画质要控制到比较难去控制，就会比较贵一点点，当然这是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一篇文今天的那个第一段节目分享到这个地方，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镜头是圆的，我们照面是方的，那是因为感光元件是四方形的嘛。那既然是四方形的感光元件照出来就是方的，那也没有问题。就是前就是在谈一个说，可是感光元件大小有区分啊，那个是不是镜头也要跟着去对应呢？是的，也是要对应。所以说呢，有对这个成像圈跟感光元件之间的认识想要更多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 Google 上面打喝真真，可以找到我的网站。我的网站上面就找一篇文章叫做用摄影第31篇，标题是认识相机大小是第10篇，你就可以找到这今天的广播为大家分享的内容。好了，这一段节目照这边暂时告一段落咯，我们准备进下广告，下一段的教学我们再为大家介绍更多相机的认识跟了解，我们待会见咯，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当然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固定每周五晚上9点在空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摄影，用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摄影的观念。好的， 前一段文章，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了，就是说，那个为什么镜头是圆的，相机是照片会是方的呢？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感官元件不同的关系。那买了相机就要买对应的镜头，那我是会比较赞成说，你买了哪一台就用它的原厂的镜头，或是至于相符合的镜头，对你来说使用上会比较没有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初学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了解。那买一个适当符合规格的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好的，今天下这段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东西，但是大家却不怎么样、不怎么在意的东西，那是相机闪光灯。相机闪光灯其实很好用。说真的，你没有发现每台相机都会有闪光灯，可是消费者却不怎么去爱用它。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这东西真的那么不好用，为什么我们都不用呢？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每台相机都有闪光灯，可是大家却不用？可是大家越不用，它越坐在里面呢？那是因为大家不会用它。其实闪光灯很好用，只是大家不会用。可是这一部分我也必须要帮消费者，我们消费者说句公道话，我真心觉得相机的闪光灯很多都设计的很烂又很笨，直到这两三年的相机开始比较聪明了，它不会再像拍出一种照片，就是你只看到你只看到人，可是后面全风景或是那种氛围全都不见的那种照片，这种照片我称之为叫做雪人兄弟。就是你，当你看那个漂亮的夜景，你用不开闪光灯拍，其实都拍得差强人意，但不会太离谱。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开了闪光灯以后，怎么风景夜景不见了，只剩下人在照片中，然后人又变得很亮很亮很亮很亮很亮很亮，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种状况？那就是因为相机的闪光灯它设计的不是很好的关系。那好在说这两三年的相机的闪光灯设计的稍微比较聪明一点点，并不会像拍出那么离谱的照片。好的，那今天来现在这一段来为大家介绍相机闪光灯怎么用。说实在话，相机闪光灯怎么用，其实讲出来你会觉得很好笑，你就把闪光灯记得按开就好了，你就闪光灯就可以按开就好了。那为什么你大家都不去按呢？只是说要稍微配合一下情况去使用。那这边就为大家先介绍一些简单的用途。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内建闪光灯最重要的是最好用是什么场合？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吧。晚上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走在一个很漂亮的那个一个晚上的街道上，然后你用你的相机拍，也可以拍出不错的表现。当你身边的人想要跟这个场景要合照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人就会太暗，对不对？那人太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就把闪光灯按开。按开后，你会发现说闪光灯亮出来的范围其实不是说很大，它会大部分的情况下，初学者用闪光灯都是用来照你眼前的人。你会发现说，当你闪光灯一按开以后呢，现场的氛围是还是都在的，那只是闪光灯一亮，会把你眼前的人给照得更亮一点点，因为闪光灯会发光。光碰到人，会反弹到相机里面，这样子你的人就不会黑成一团。所以说你就在晚上的时候用 P 模式去拍，当你感觉到希望人要亮一点的时候，你就直接把闪光灯打开。其实这样子就真的就好了，我不骗你，其实这样子真的就好了。可是呢，当你这样按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可能会发生一些奇怪的问题，就像是刚刚讲的，你会发现背景不见了，背景不见了，但是人又会太亮。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建议说，你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方法，即便你不懂摄影观念，你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让你的照片变得更好。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把相机的曝光补偿给调高。至于说什么是曝光补偿呢？那我们之前节目有跟大家介绍到相机的曝光补偿嘛。那曝光补偿就是你相机上面会有个加一个减的图案，然后按住那个功能，就会开启曝光补偿调整的功能，就可以把那个下面的指标或者是游标 调到加一的位置，你会发现多这么一调以后呢，刚刚很暗的背景现在又不会那么暗了。那至少我们背景的问题解决了。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那怎样才能让照片中的人不要那么亮呢？因为刚刚开闪光灯之前，你会发现说照片中的人不够亮，太暗嘛。开了闪光灯以后呢，你会发现照片中的人太亮了，就变成说很难抓个一个刚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再把你的闪光灯给调弱，闪光灯调弱就可以让它的光线出去没有那么硬，不会那么亮的感觉。可闪光灯要怎么去调弱呢？其实实际上这个牵涉到每个人的相机选单的位置不一样嘛，这就有时候不好去帮大家解释。但是我这边分享一个比较简单的小技巧，就可以透过这个小技巧，把你的闪光灯调弱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你就看你手边呐，你手边有没有面纸？对，我讲的是面纸，就是那种10元买3包那一种的面纸。你给它抽一张出来，把它摊平，摊平过后，你就是接着就是给它反折，再反折，反折再反折，它就是成一个四分之一的大小嘛。把那面纸轻轻的覆盖在你的闪光灯前面就好，不要整个压扁哦，是轻轻覆盖上去就好了。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说，这样子再把闪光灯打开，对着前面去闪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哎，没有用面纸拍出去的光线哦，你会觉得人会太亮，而且好像就是好像白白的一片不好看，然后很多衣服的颜色啊、皱褶啊、质感。通通都不见了哈，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加了面纸上去，你加了面纸上去，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拍出来的亮度却没有那刚刚那么亮了？没有那么亮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是因为面纸的厚度让闪光灯闪出去的亮度就不会那么亮的原因喽。其实这很简单。那其实晚上的时候呢，你就要掌握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用 P 模式，第二个开闪光灯。那你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会遇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开了闪光灯以后，背景太暗；开了闪光灯后，人太亮。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曝光补偿调高，并且把闪光灯前面加上面纸，让闪光灯不要那么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喽。其实是很简单的。好的，那这是晚上的时候它很好用。那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闪光灯呢？实际上很简单，其实白天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用闪光灯的。可是白天光线很强啊，为什么要用闪光灯呢？通常白天光线很强，不就不需要闪光灯吗？其实不是的，白天有什么情况下需要闪光灯？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俗称的逆光，逆光就是太阳在我们的正对面。然后太阳在我们要拍的人的后面，所以你想象你朋友，你的朋友站在你眼前，你要对他拍照，刚好太阳也在你眼前，此时太阳对我们拍照的人来讲叫做逆光，对于被拍的人，也就是你朋友，对他来说叫做背光。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拍下去以后人都会太暗，这时候人会太暗，这个时候你就要适当的把闪光灯打开。把闪光灯打开后，你会发现这样子闪光灯就会对人拍照，对人去补点光，这样子你会发现人就不会那么暗成一团了。这也是在大白天下很好用的一个技巧。除了逆光以外，还有那种顶光，我们也可以加以去那个弥补一点。比如说正中午太阳在我们头顶上，在我们头顶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你会发现拍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额头会比较凸一点点嘛，你会发现说整个人的眼睛的那一块眼窝的部分都会是暗的，会这样不好看。又或者是有时候你的朋友可能戴帽子，这时候脸就会暗成，会脸会从鼻子以上都是暗的。这时候呢，开闪光灯也可以让你的人的脸稍微亮一点点，不会那么暗。这也是大白天可以用的闪光灯的技巧。除了晚上可以用闪光灯，白天可以用闪光灯。阴天的时候也可以用闪光灯，阴天用闪光灯就很好用的。你会发现说，阴天很，其实阴天说是很好拍照的场合，因为阴天没有那么强的光线， 不会说哦，光线从那种地方来，阴影好重，要开闪光灯去补光。阴天其实不用，可是阴天为什么还是用闪光灯？因为阴天的光线不是很充足，又很平，这个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什么颜色不够鲜艳、不够漂亮，这也是阴天遇到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拍人的话，你会发现虽然没有不好，但也没有好，就是没有特色。这个时候呢，不妨你就直接把你的闪光灯打开来，对人做点补光，你会发现说，诶，阴天的时候开闪光灯也不错呢。你会发现说，就不会那么阴阴暗暗，没有朝气，没有活力的感觉。这个也是晚阴天的时候没有闪光灯觉得好用的地方。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说，闪光灯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下都很好用，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把闪光灯当做是装置艺术，就觉得说好像既拿不下来，你也不会用。既然不会用，你就不打开，它就在那个地方，它就只是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说，哎，老板，我可不可以不要闪光灯？那可不可以打个9折8折？不可以，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相机的设计的装置艺术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还蛮可惜的。那我们也必须说，闪光灯必须以前的闪光灯真的是设计的不够好。那我会觉得说，那也是事实。所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让闪光灯给拍得更漂亮一点点。然后呢，如果你是这一两年、两三年买的相机，哈，你不妨去找一下你的相机有个场景模式，就是什么风景啊、人像啊那种模式，你会发现说有一种模式可能叫做夜间闪灯模式，或夜间肖像模式，或夜间人像模式。这个模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摄影的观念上，它的操作方法就是透过把快门速度变慢，感光度提高，并且开启闪光灯，这样子的话，晚上在拍照，连人带景拍就不会只有背景然后全暗，或是只有人背景全暗。刚刚就讲那种很讨厌的困境。那这个东西，这个模式吼，实际上是还蛮好用的。所以说呢，你觉得 P 模式要把曝光补偿调整，又要再开加面值，你觉得这样子哦，好麻烦哦。不妨找看看你的模式下有没有一个叫做夜间肖像模式。选择看看，其实效果都还蛮不错的。或者是说，你的闪光灯可以再多一点设定，它有个功能可能叫做慢速同步的功能。慢速同步的功能在我们的使用上是说，当你把这个选到慢速同步的时候呢，相机会自动把它的快门速度变慢，让你的那个现场的光线进来比较多一点点，就比较不会发生说人太亮。背景太暗的问题，那这些功能确实也是这一两年、两三年的相机开始慢慢在闪光灯的设计上开始多做加强，这个也是我们感到比较算是进步的地方。不然以前的人真的很不喜欢用闪光灯，开了闪光灯以后呢，就觉得又不好看，人都白白的，风景都不见了，整个氛围都怪怪的嘛，这也是以前闪光灯比较不够进步的地方，所以说不妨大家听完后，下次拿相机出去的时候，你就要发现叫做不够亮，不妨试着把闪光灯打开看看，你会发现说这样子闪光灯的亮度还不错，功能也很好，给大家分享做参考。好的，这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喽，下一段节目来跟大家多听听比较有趣的一些摄影话题。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进入到第三段节目喽，待会见，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节目是亨真正摄影教室。那我们又来到节目第三段节目，来为大家聊点比较开放性的摄影话题哈。然后前3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在我看来是比较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在谈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的10件事情，再跟大家稍微复习分享一下。那10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有些是还蛮好笑的，但是实际上，那真的蛮好笑的，但是那些东西是一半认真，一半是开玩笑。那认真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真的是有一些背后的原因呐。那用比较好笑的方式来为大家去分享，那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作为摄影师不得已的苦衷。比如说相机是越拿越大颗，才你显得你专业。实际上，真的对一些像很会拍照的摄影师朋友来说，他会认为说， 只要是我能够完成客户的要求，拍出漂亮的作品交差，你管我用什么镜头嘛，对不对？可是客户在看到你的照片之前，会因为你的镜头拿的大小，做了先对你做了价值判断嘛？那这样子确实也不好，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镜头越买越大颗。原因有时候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要应付客户的闲言闲语啦。那当然，大家听听笑笑就好。虽然我们不愿意，可是为了要维持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相机买的贵一点，也是我们的专业一部分嘛。就是看你怎么去定义你对客户服务的程度在哪里嘛，对不对？好的。那今天来为大家来谈一个相机的设计的进一个进步或者方便的地方。其实很多人觉得说我特别讲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大惊小怪的，可是我觉得不是大惊小怪，而是因为这个功能设计上去后会变成我以后买相机的参考。那你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重要？而是说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那个什么到底什么功能这么重要呢？实际上就是 相机的 USB 充电的功能。什么叫做 USB 充电的功能？为什么这个功能那么重要呢？那是因为即便到现在哦，你市面上买的相机大概有超过一半，甚至比一半还要多很多，可能到70%、80%的相机，他们相机还是得要透过充电器来充电。比如说像一般的单眼相机，你还是要透过充电器把电池拿下来。透过一个充电器的座充，对相机的电池做充电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其实这样子绝大多数相机还是维持这样的设计。可能对你来说，你会觉得，不过就把相机电池拿下来充电，这你过去不都是一直在做吗？可是呢，当你 认真去想一下，如果说相机的电池不用拿下来就能够直接充电。而是直接就像是把相机当手机一样充，那不是很方便吗？这样子你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我们今天 来跟大家谈这个好处哈。所以对我来说哈，你把相机直接像对相机充电，对我来说有三个好处啦。第一个是使用方便性。什么叫做使用方便性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你出去外面。是出去外面玩，是不是要带手机充电器，还要带行动电源，对不对？最起码带这两个嘛，这是我们现在出去外面 不可或缺的。那如果你的手机有两只，如果其中一只是 iPhone，一只是 HTC 或三星或 Sony，你是不是要带两条充电器的线？因为 iPhone 跟别人不一样嘛。可是呢，现在麻烦了，现在手机的充电线也越来越多了。是以前还是是以传统的 micro USB，还是新的 USB Type C 的规格，是不是就又分很多种？可是你会发现说，当光带手机的充电线可能就要带个两条，如果你又再多带一个相机的充电器呢？充电器也不小哦，因为一个充电的座充四四方方的，又再加一条线，这样也会占一个空间，占一个空间不打紧。还怕我们忘了带嘞，对不对？就会变成说，你出远门带相机、手机、充电器的时候，你得要多想一个。那我相机、充电器记得要带。如果你忘了带的话，那你这次出远门很可能拍到一半电池就没电了，那就让人家觉得很讨厌了。所以说，使用的方便性就是，你出去当如果现在的当你手边的相机可以透过 USB 来充电的话，那出门你可以少带一个充电器，是不是真的很方便？还蛮方便的嘛。那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说，如果突然没电怎么办？突然没电，你就拿行动电源来充啊。因为行动电源大部分的人可能天天都会带一颗在身上，那直接拿出来充电不就好了？是不是更快更简单？然后这个东西对于一些摄影师来讲很重要哦。比如说，有些摄影师可能拍照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他可能天天都会拍照，或每两三天拍一次。可能有时候今天拍一拍，回到家就忘了充电，明天就把相机直接背了就走，发现糟糕，忘了充电。那你电池该去哪里买？或当时借得到吗？你会觉得说糟糕，当下没充电，你会觉得很尴尬。 我自己我也遇过这种状况，就是出去外面玩，结果电池我以为够，结果拍到快完的时候才发现没电了，预估错误嘛，或当天拍的比较多，你就遇到这种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情。那如果你的相机可以用行动电源充电，充一下就好，不用充太多，那你可以把接下来的东西给拍完，你会很方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使用方便性的原因，那是因为。你出去外面玩，你不但省了一个充电座，不用多带一个充电座，同时间你也可以，就算是没电了，你也可以直接用行动电源来充电。然后呢，用行动电源充电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对，这个优点可能对于有些相机才比较能够用得到，不见得每个相机，不见得每个用 USB 充电相机都能够这么做，就是。我相信有人可能会把相机拿来当录影机来用，可能你要录一段30分钟或1个小时的会议或活动，因为录影很耗电嘛，你会发现说一颗电池很快就录个20几分钟，可能就没电了。这个时候你要再换另外一颗电池，再录20、30分钟又没电了，这时候再换一颗电池，录一个下午你要用几颗电池呢？是不是会觉得糟糕？那你要去衡量说你的下午要。录了这么久，那你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些相机用 USB 充电，同时呢，它可以用行动电源边充电的同时边开机使用。哇，那这样子就很棒咯。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地方你会发现说，当你只要把行动电源接上你的相机，相机会不断的先。相机会不断的吃行动电源的电，你的行动电源有多大，你的相机的电量就可以延迟多久，对不对？诶，这很有用哦。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大概去年8、9月，我去外面上了一整天的课程，那课程还蛮贵，但是很有帮助的一个课程。那讲师说你可以录影，那你讲师都说可以录影的，那我当然就直接录影嘛。可是我希望。要录一整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7点，中间休息个1个半小时，大概会录六七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就一样带电池，带电池用那颗电池用完后，就直接用行动电源充电，就是行动电源摆在旁边接着相机，这样子我录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假设我记忆卡带得够多的话，然后呢？这样子的动作，过去只有在摄影机上面可以看得到。摄影机是可以接电源嘛，对不对？这没有问题，所以要录多久都没有问题。那很多人是因为一般的单眼相机录影没办法录太久，他们才去改买录影机。一部分原因是在这里。可是当你的单眼相机可以接行动电源来录影，就相当于你接一条充电线出去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子，你的相机充电就还蛮方便的。然后呢，就这点来讲，我觉得使用上是非常方便。然后我自己开始感受到用 USB 充电的方便以后呢，我现在在看相机的一些规格哈，我都会去参考一下现在新出的相机能不能用 USB 充电，是第一个。能的话就很重要，可以少带一个充电器。如果你出国出远门，没电了，身上没电，一时间相机没电，都可以用行动电源充电，我觉得很方便。其次呢，我会再去进一步再去看看说，它充电的时间的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拍照或录影，这个功能并不是每台相机都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是 改的 USB 充电很方便的地方，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方便？对我来说，充电的品质也是会，也是顾虑，也要顾，安全性也要顾虑到。就我手边有2、3台可以用 USB 充电，然后用标准的线去充，我透过测电流的工具去测，会发现说，只要是你的使用原厂的充电器对相机充电，充电的品质大部分都不差。像以我手边的 Alpha 6300来说好了，它用它的充电器去充，每可以达到1.5安培这么高充电的那个品质， 然后充满一颗电池，大概1个小时多就可以充完一颗电池。可是我把同一颗电池用我几年前的相机的座充去充，充了2、3个小时都还没有充饱哎。换句话说，反而我用 USB 充电速度是比较快，同时也比较稳定的哦。那你想说你也许有人会认为说，差了1个多小时跟2个小时没有差多少，慢慢充。可是你要想，有的时候你想要快速充好几颗的时候，你实在是没有时间那边慢慢等一个充2个多小时，当然充电速度是越快越好。然后呢，到这边为止，也许会有人说，老师，虽然我觉得 USB 充电的那个，照你这样刚刚讲，真的很方便，可是信心度不够的问题。对相机充电会不会坏掉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从10年前我觉得我就已经想通，这样对相机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10年前我们买手机，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都要配所谓的全配？什么叫全配？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个历史，就是以前我配手机的时候啊，都会除了配一个标准手机的配件外，都要再配一个全配。那个就分全配跟减配，差别就是会全配会多一个配件包，配件包里面一定会有第二颗电池跟充电座，充电座是用来对电池充电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买手机都要做全配比较多呢？因为我们认为直接拿相机里，不是，说的直接拿手机里面的充电器对手机充电。好像对手机不好，因为要充电又对手机充，会不会对手机造成不好的影响之类的？然后呢，我们怕充电这个问题，因为充电会发热嘛，会觉得说发热的东西还是另外充，这样比较好，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再买一个配件包，里面会多一颗电池，再多一个座充，这样子要多个几百，再多个几百块钱。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突然想通一件事情，为什么电影里面的人用手机充电就直接用所谓的铝充？直接充上去呢，就没有所谓的座充，那他们都不会坏掉吗？后来再想想，好像说全世界手机就都是用铝充哎，那为什么他们都不会坏？那后来才想想，大概是商人告诉我们，直接对手机充电会坏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才用座充，原因是这样子。我在想说，有些人对于说直接对相机充电会不会不安全？的疑虑部分是从以前使用观念延续下来的，那我真的觉得我被商人洗脑的蛮严重的。那你现在在想呢、啊？现在的智慧型手机也不能把电池拔下来，我们不都是直接用所谓的铝充充电，不也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少部分的例外或是一些少数的 case 外，基本上我们每天对手机都是用充电器充电啊，那也没有问题。那对相机充，那也没有问题啊。它是相机的电池，搞不好比你手机电池的电量都还要少。还要安全呢，其实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所以以上前分享了几个相机 USB 充电的好规，充电的好方法，就是很好用的地方给大家参考。下次大家买相机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它是不是可以透过 USB 充电。如果有的话，拍照跟使用上你会觉得很方便哦。好的，这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很开心陪过大家又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五的晚上。那个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同一时间，我们在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再来陪大家听听摄影，聊聊摄影。OK，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